张衡，字平子，是南阳郡西鄂县人，世代都是大姓。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。张衡年轻时擅长写文章，曾到三府一带游学，于是进入京城，在太学观摩学习，于是通晓了五经，贯通了六艺。虽然才学高于世人，却没有骄傲自大的情绪。他总是从容淡泊，不喜欢与庸俗的人交往。永元年间，他被推举为孝廉，却没有去应见，连续被公府征召，也不去就职。当时天下太平已久，从王侯以下，没有谁不过度奢侈的。张衡于是模仿班固的《两都赋》，创作了《二京赋》，用来讽喻劝谏。他精心构思，反复推敲，十年才写成。文章篇幅太长，所以这里不记载。大将军邓植认为他的才能奇异，多次征召他，他都不去应召。张衡擅长机械技巧，尤其在天文、阴阳、历算方面特别用心。他常常沉溺于玄经，对崔苑说：“我看太玄，才知道紫云、杨雄，把道术研究到了极致，居然能与五经相提并论，不只是传记一类的东西，让人难以讨论阴阳之事。”这是汉朝得天下200年后的书。再过200年，大概就要终结了吧。所以，作者的道术一定会在一个时代显现，这是常有的征兆。汉朝400年后，玄大概会兴盛起来。安帝向来听说张衡擅长术数之学，用公车特地征召他，任命为郎中，再升为太史令。于是他就研究考核阴阳，精妙地掌握了天文仪器的原理，制作了浑天仪，撰写了《灵现》，算网论，论述非常详细明白。顺帝初年，他再次调任，又成为太史令。张衡不羡慕当世显贵，所担任的官职往往多年不升迁。自从离开太史令职位，五年后又重新担任，于是假设客人的诘问，写了《阴贤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。有人问我说，听说前代哲人的首要事务是致力于下学上达，辅佐国家治理百姓，有所作为。早上听到的道理，晚上就去实行，建立功业，传播美德。所以伊尹想让君王成为尧、舜，让百姓处于唐、于时代，他难道是空话而已吗？一定是实现他的本心。旧丹、巫贤确实守护着王家，申伯、樊仲确实增强了周朝，穿着礼服上朝，手持大圭作为瑞幸，他们的功绩不朽，流传给后代，不是很伟大吗？况且学习不是为了求利，但富贵却随之而来。显贵用来推行法令，富有用来施行恩惠，恩惠施行法令推行，所以易经称之为大业。质朴需要文采来美化，果实由花朵来引发，器物依赖雕饰才成为好物，人因车马服饰而荣耀。您本性有德，体道而行，笃信安于仁爱，约束自己博通技艺，没有坚硬的学问不去钻研，用来思考世间的道路，这离目标有多远呢？从前滞留在太史令的职位上，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岗位。虽然老子主张委曲求全，前进好像后退，但行动也需要等待。一定是学非所用，技艺有所依凭，所以想要渡河却没有船桨。白白的思考天象，内心独有智慧，这难道是治理百姓的法则吗？所以曾经被浅陋的儒生所诽谤，水深就穿着衣服过河，水浅就撩起衣服过河，随时势而行动，何必贪恋知离的技艺，而学习那孤立的技能呢？参轮可以让它自己转动，木雕还能独自飞翔，已经垂翅而回到旧朝，为何不调整它的机关而让它锋利呢？从前有文王，自己求取多福，人生在于勤奋，不去追求，哪里会有收获？何不卑躬屈膝，用美言来克制自己，在乔木上鸣叫，才能发出金声玉振的声音，用后来的功勋洗刷从前的耻辱，倔强而不柔顺，用心去制约谁呢？我回答说，为什么看起来相同而见解却不同呢？君子不担心地位不尊贵，而担心品德不高尚，不以俸禄不丰厚为耻，而以知识不广博为耻。所以技艺可以学习，行为可以努力，上天的爵位高高悬挂，得到它在于命运，有时不追求它自己就来了，有时羡慕它却得不到，追求它没有益处，所以智者面对它而不思考，置身险地以图侥幸，这本来是贪夫的行为， 没得到就已经丧失了。曲折一尺而深直一寻，议论的人讥讽这种行为，满足欲望而损害志向，谁说不是羞耻？心中有怀疑，就是美食也不屑于吃，像金茂那样。心中没有疑虑，就是成百的黄金也不嫌多，像孟轲那样。世人有的脱下粗布衣而穿上礼服，有的放下锹铲而坐上华丽的马车，这是根据德行授予爵位，根据功绩给予俸禄，贡献力量，取得功劳，接受必须有途径。浑元初始，天象的轨道还没有记载，吉凶纷乱交错，人们因此朦胧不清。皇帝为此深深忧虑。有一个叫封后的人，能够明察此事，在上面观察日月星辰，在下面追踪祸福的迹象，经纬历数，然后天象运行有了规律，这是封后的功绩。当少昊青阳的末年，确实有人扰乱道德，人神混杂干扰，无法分辨，仲离又辅佐颛顼而加以治理，日月有了次序，这是仲离的功绩。人各有各的才能，根据技艺授予职务，鸟是有不同的名称，四书三政，官员没有兼做两种职务的，事情不能同时完成。白天长则夜晚短，太阳在南则影子在北，天尚且不能监管，何况人包揽一切。玄龙迎接夏天就凌云而奋起鳞甲，是乐于时令，进入冬天就陷入泥中而潜伏蜷曲，是为了避免祸害。周公旦道恒得以施行，所以制定礼乐制度来治理天下，担心教会不被听从，有人不守礼法。孔子不被重用，所以论述六经来等待后来的君主，以一件事不知道为耻，有事情没有规范，所考核的不同，怎么能一律呢？战国时互相征战，兵车竞相驰骋，君主像悬挂的旗子，百姓没有衣服。卓武垂下绳索而秦伯退兵，鲁仲连计剑而聊城撤去警戒，合纵就去联合，连横就来分离，安危无常，关键在于说客，都以得到人才为胜，失去世人为过。所以樊哙掀开帷帐进去见高祖，高祖坐在床上洗脚以对待厉声，在这个时候就像圆教憋硬核，所以能够同心协力体恤百姓的疾苦，最终占有华夏，于是安定地位，这都是谋臣的原因。所以一个小小的计策各有建树，司马迁记载他们灿烂而有次序，女把北去而应龙飞翔，大鼎发声而君荣止息，暑热到来而纯火星栖息，严寒冰冻而圆陀蛰伏。如今皇上的恩泽广泛流布，海外混同万方一民都来归附，如果修明教化还来不及，还能建立什么功业？立誓有三等，言语是最下一等，最下一等尚且不能达到，哪里还希望那二等呢？如今士大夫如云，如是成林，得志的人如风般梳发，失意的人幽居偏僻，遭遇难以求取，屈服逢迎算是幸运。时代改变，习俗不同，世事错杂殊异，不能通晓变化，而用一个标准去衡量，这就如同刻舟求剑，守株待兔，冒犯羞愧而满足私愿，一定没有仁义来继承他，有道德的人不做这种事。越王勾践这样做了，所以他的功业不长久，走捷径邪道，我不忍心迈步，钻营求进，苟且容身，我不忍心耸肩谄媚，即使有坚固的船和强劲的桨，还是别人渡河而我不过，因为有等待的东西，姑且也奉守敦厚，持守忠信，得到他不以为好，得不到也不吝惜，不被认可也不混乱，身居下位也不忧愁，这确实是上德之人的常福啊。正要效法天老而与德典为友，与他们一起高瞻远瞩而纵谈，孔甲尚且不值得仰慕，哪里称道殷鹏和周丹。与世人不同技艺，本就追求孤独，您担忧朱平曼的技艺无处可用，我遗憾轮扁的技艺无法传授，您看到木雕独自飞翔，怜悯我垂翅而回旧巢，我感慨离开青蛙而依附猫头鹰，悲伤您先笑而后嚎哭，诽谤因杀死都荣而烧掉丹书，李治因挟持国子而做铭文，贤高用牛群犒劳而退敌，莫迪用腰带环绕而保全城池，冠高因言辞而显扬节义，苏武因光秃的结账而表明忠贞，蒲且用飞剑而展现技巧，詹和用沉钩而获得精妙，弈秋因棋局而获得声誉，王豹因清亮的歌声而流传名声，我竟不能与立言， 立功者并列，退又不能与那几个人为伍。哀悯三坟已经颓废，惋惜八所没有整理，希望前代的训诫可以钻研，姑且像注史那样隐于招式，并且把宝物藏在匣子里等待高价，追随严氏的行为举止。竟然不满足于晋楚的富贵，敢向知己告知真诚。杨家元年，张衡又制造了后封地动仪，用金铜铸成，圆径八尺，上面有隆起的盖子，形状像九尊，用篆文山龟鸟兽的图案装饰，中间有一根大柱，旁边伸出八条通道，设置枢纽发动机关，外面有八条龙，龙头衔着铜丸，下面有蛤蟆张着嘴承接铜丸，那些齿轮基件巧妙制造，都隐藏在尊中，覆盖的严密，没有缝隙。如果发生地震，尊就震动龙基，发动机关吐出铜丸，而蛤蟆衔住它，震动的声音激扬，观察的人因而觉察到，虽然一条龙的机关发动，但另外七条龙头不动，寻找它的方向就知道地震的所在，用事实来验证，完全契合，如有神助。从书籍典籍的记载来看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。曾经有一次，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，而地面没有感觉到震动，京城的学者都奇怪它没有应验。过了几天，驿站送信来，果然在陇西发生了地震，于是大家都佩服它的奇妙。从此以后，朝廷就命令史官记录地震从哪个方向发生。当时政事逐渐败坏，权力下移，张衡于是上书陈述政事说，陛下智慧明达，继承天命，中途遭遇倾覆，如龙德陷于泥中，如今乘云高升，盘旋在天位，这真是所谓将要兴盛大位，一定先经历艰难困苦。亲身经历艰难的人了解下情，被常显意的人通达事物的虚伪，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处理万机，没有什么疑惑，百官事务得当，各种事业兴盛，应该得到神灵的福祉，受到百姓的爱戴。然而阴阳不调和，灾异屡次出现，神明幽深遥远，但暗中明察在此，降福给人者，降祸给淫者，如同影随形，响应声，因德性而降临吉祥，因过失而招致祸害。天道虽然遥远，吉凶可以看见，近代的郑、蔡、江、樊、周广、王胜都是笑颜，所以恭敬节俭，畏惧禁忌，一定蒙受福禄，奢侈淫逸，谄媚傲慢，很少不被诛灭。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，情欲胜过本性，流连忘返，岂只是不孝之人，中等才能的人都是如此。如果不是大贤，不能见到利益就想到道义，所以积恶成祸，罪过不可解脱。假使能瞻前顾后，以静为鉴，自我警戒，怎么会陷入凶祸呢？尊贵的宠臣是众人所仰望的，他们有过失，上下都知道，赞美善行，讥刺恶行，有心的人都相同，所以怨恨之声充满四海，神明降下灾祸。近年来雨水常常不足，思考过失所在，就是洪范所说的僭越则徜徉的情况，害怕群臣奢侈混乱，超越典制，从下逼迫上面，用以招致灾祸的征兆。又前年京城地震，土地裂开，裂开是权威分散，震动是百姓被侵扰，君主已经引导，臣子以动应和，权威从上面出，不趋向下面，这是理智的正事。我私下担心陛下厌倦政务，制度不由自己专断，思虑不忍割舍，与众人共享权威，权威不可分割，恩德不可共享。洪范说，臣子有作威作福和享受美食的，会危害你的家，祸害你的国，上天的鉴察十分明察，虽然疏远也不会遗漏，灾疫警示人们前后多次了，却没有看到改变，以挽回过去的悔恨。如果不是圣人，不能没有过错，希望陛下思考如何稽考古事，遵循旧制，不要让刑罚得政，八种权柄不由天子掌握，如果恩德从上而下，事情依照理智，理智修明则奢侈僭越止息，事情合宜则没有凶祸，然后神灵的期望得到满足，灾祸消除，不再来了。当初光武帝喜好谶纬，到了显宗肃宗也继承效法，自从东汉中兴以后，儒生们争相学习涂谶纬书，又加上附会妖言，张衡认为涂谶虚妄，不是圣人的法则，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 圣人明确审定立法来确定吉凶，再辅以卜筮，杂用九宫之术考察天文，验证天道，根本都在于此。有时观察星辰的顺逆运行，寒暑变化的缘由，有时查看龟甲尸草的占卜，巫师的言论，他们所依据的并非一种方法。在事前提出预言，事后得到应验，所以有智慧的人看中它，称之为谶书。谶书最初出现时，大概了解它的人很少。自从汉朝取代秦朝，依靠兵力作战，功业成就，可以说是大事，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称引谶书。像夏侯胜、崔孟这类人凭借道术树立名声，他们的著述中没有一句谶言。刘向、刘歆父子负责校勘宫廷藏书，审阅平定九流百家，也没有谶书的记录。到汉成帝、汉哀帝之后才开始听说谶书。尚书记载尧派鲧治理洪水，九年没有功效，鲧被处死，禹才记起治理。而春秋谶却说共工治理洪水。所有谶书都说皇帝征伐蚩尤，但诗谶却认为蚩尤失败后尧才承受天命。春秋元命包中记载公输班和莫迪，他们的事迹出现在战国时期，并非春秋时期。又说另有一州，一州的设置是在汉朝。那些关于三府地区各陵墓的名称年代可以知道，而图中的内容截止到汉成帝。一卷书之中有好几件事互相矛盾，圣人的言论情况绝不会是这样，大概一定是虚伪之徒为了迎合世俗谋取利益而做。从前世中贾逵指出谶书互相矛盾的有三十多处，那些谈论谶书的人都不能解释。至于王莽篡位是汉朝的大祸，八十篇谶书为什么不事先警戒？由此可知，图谶是在汉哀帝、汉平帝之际形成的。况且河图、洛书和六艺的篇章已经确定，后人牵强附会，没有容身篡改的余地。永元年间，清河人宋璟竟然用历法推算预言水灾，并假称能透视玉板。有的人甚至放弃家业逃入山林，后来都没有应验，却又摘取前代已有的事例作为验证。到永建年间恢复正统，他们却不能预知。这些都是欺骗世人、迷惑风俗、混淆权势地位的做法，真假明显，却没有人去查禁。况且律历、封侯、九宫、封角等术多次有效验，世人却不肯学习，反而争相称颂那些不占卜的书。这好比画工厌恶画狗马而喜好画鬼怪，确实因为真实事物难以描绘，而虚假的东西可以无穷无尽。应当收藏图谶，一律禁绝，这样真伪就不会混淆，典籍也没有瑕疵了。后来升任侍中，皇帝召他到宫中，在左右讽谏议论，曾经问张衡天下人所痛恨的是谁，宦官害怕他诋毁自己，都一起盯着他，张衡便用假话回答后退出。宦官们担心终究会成为自己的祸患，于是一起诋毁他。张衡常常思考自身安全的事，认为吉凶相互依存，幽深微妙难以明了，于是作思玄赋来抒发寄托情志。仰慕先哲深远的训导，虽高远也不违背。不是仁义之乡哪里居住，不是仁义之事哪里追寻，默默牢记心间长久静思，历经岁月也不衰减。内心确实美好，仰慕古人的坚贞节操，端正自身而顺从礼义，遵循规矩而不跌倒，志向团团如玄物，诚心固守如结绳。展示品性来制作配饰，佩戴夜光珠和琼枝，缠绕幽兰的秋花又坠以江离，美好的衣者香气浓烈，确实高远难以亏损，既美丽无双，却不是世俗所珍视。绽放我的荣华却无人看见，散发我的芳香却无人闻到，幽独的守在偏僻处，怎敢懈怠而放弃勤劳。幸遇八元八凯逢虞舜，喜父说生在殷商，崇尚前代贤良的遗风，痛恨生不逢时，为何孤行独处，孑然不群而独立，感慨鸾鸟凤凰独栖，悲伤闲人难以聚合，他们不愈合有什么伤害，担忧众多虚伪冒充真实。管叔蔡叔在群帝中诋毁周公，打开金藤之书才相信，看到人民多邪僻，害怕制定法律而微身，曾经烦乱迷惑，谁能与我说知心话， 私下深忧而怀念，思绪纷乱不理清。愿竭尽全力手持道义，虽贫穷也不改变。手持雕虎而长视大象，站在郊原而停步。希望以此奉行周旋，直到死后才停止。世俗变迁而事无变化，泯灭规矩的方圆。把萧爱珍藏在多层竹箱中，说会止不香。斥退西施而不任用，羁绊要鸟马让他驾辕。行为邪僻而得志，遵循法度而遭殃。想到天地无穷，为何遭遇无常？不坚守节操而苟且容身，好比临河没有船。想巧笑献媚，不是我心所愿。穿着温宫的服衣，披着礼仪的袖长，编织真亮作为腰带，杂以技艺作为佩玉，显示才藻和雕鹿，玉皇生远而悠长。长久停留纵欲，太阳忽然西沉，依靠知己而自以为荣，杜鹃叫石花已不香。希望一年三次开花，却遭白露成霜。时节运行更替，谁能与我相配？叹息极度美好难以共存，想一寒众而流亡，恐怕渐渐无成，留下则被遮蔽而不显。心中犹豫而狐疑，到岐山下抒发情怀。闻君为我端正诗草，立于远遁以保名声。经历众山周游，凭借驯风扬声。二女在高山上感动，或如冰折而不晶莹。天虽高却变为泽，谁说路不平？努力自强不息，踏上玉阶的俊俏。担心占卜的吉凶长短，钻东归以观征兆。遇到九泽的高鸟，怨恨素质不能实现。由于尘世之外而望天，凭借幽暗而哀鸣。雕恶竞相贪婪，我修解法更加荣耀。你有救援于玄鸟，回到母室而后安宁。占卜已吉而无悔，选择良辰而整装。早晨我在清水中沐浴，在朝阳下晒干头发，用飞泉的流液漱口，咀嚼食君的精华。鸟飞而逾越，将远行到八荒，经过少昊的穷野，向勾芒询问三秋，为何道真纯粹，除去污泪而飘轻。登上蓬莱而从容，巨鳌虽变而不倾倒。留在瀛洲采集灵芝，暂且以此求长生。凭借归云远远飞逝，傍晚我宿在扶桑，吸食青山的玉里，参用夜间的露水作为干粮，发出昔日梦中的木盒，在昆仑高冈的谷中。早晨我行在汤谷，跟随伯羽到会稽山，聚集群神拿着玉龟，痛恨防风氏的食言，只向长沙走邪路，存问重华在南陵，哀叹二妃没有跟从，偏偏的在湘水边。流目眺望横山角落，看到有离的倒塌坟墓，痛心火正没有归宿，依托山碑作为孤魂，忧愁烦闷而暮远，越过昂州而遨游，登上日中时的昆吾山，在炎天所陶冶的地方休息。阳起光芒火光而天赤红，水流汹涌起波涛，温风汇聚增加炎热，幽闷郁结难以忍受，孤独漂泊而无友，我怎能留在这里？回顾今天而叹息，我想往西游乐。前驱祝融举起旗帜，祭诸鸟已成旗，在广都踏上剑木，摘取若华而徘徊。超越轩辕在西海，跨过汪氏的龙鱼，听说此国的人活千岁，怎足以让我快乐？思考九州的书艺风俗，跟随入收而前往。忽然神话如蝉蜕，聚合精粹为同伴，踏白门而东池，云台行在中野，渡过弱水的禅园，停留在华阴的湍流沙洲，呼叫冯衣让他轻渡口，划龙舟来渡我。正值帝轩未归，惆怅徘徊而久立，在和林茂盛处休息，赞美官居以警戒女子。皇帝有灵而访问天命，寻求天道如何。他说，近者可信而远者可疑，六经缺而不记载，神道幽昧难以重复，谁能谋划而遵从？牛哀生病而成虎，虽遇兄弟必逝，鳖令死后尸体消失，取得蜀国禅让而延续，死生交错不齐，虽司命也不能明晰。窦姬在代地路上嚎哭，后来承受福祚而繁盛。王后王昭君，这里指汉元帝王皇后，或指王莽。原文王四尺于汉庭兮，足贤序而绝序，指王莽，还是汉朝刘氏？需要准确理解。腹中可能指汉朝某王，这里王指汉成帝的王美人，或指王凤。暂时按文意义，在汉庭肆意奢侈， 最终含忧而绝后。谓指张世之，梅白儿做郎官隐退，到三代而遇武帝。董贤弱冠而任三公，设置王陵隧道而不居。吉凶相因，常反复而无所适从。穆公被天爱牛，树牛乱书而求主。文王断袖而祭伯，燕人告贼而安宁后。通达人被好物蒙蔽，岂是爱货能分辨？秦始皇斋秤而防狐，防备外部而内部发动。有人用车载财而为车，怀孕而行产子为对。子慎皮躁显于谈论天象，占卜水火而妄言。梁国老人苦于离秋鬼，误杀其子而持刀。亲眼所见尚不实，何况幽冥可信？不要牵连而沾湿自身，思虑百忧来自伤。那上天监视很明，用诚信而保佑人。汤杰身祈祷，蒙受大福以救民。景公三虑而迎国，迎获心意到他臣。未科明白而顺从道理，鬼魂抗回而拜秦。高尧行善而重德，美德茂盛于阴。六，桑树末寄生着草，草木凋零而急长。没有无言而不回报的，又哪有瓦不复的？何不远行而扬名？谁说道理可以积蓄？仰头遥望，魂魄怅惘而无同伴。逼近曲中狭隘，将北阙远游。行走在积冰的皑皑上，清泉冻结而不流。寒风凄厉长久吹来，拂过山崖呼呼作响。玄武缩在壳中，腾蛇蜷曲而自纠。于惊动鳞片而并排鳞冰，鸟登上树木而失之。坐在太阴的幽室，慨叹寒气而增愁。愿高阳的象宅，先专虚的幽居。枝落在四边，此与彼有何区别？望寒门无垠，纵我绳索到不周山。迅风急速送我，飘飞不止。越过深邃的洞穴，标记通渊的深邃。经过重阴的寂寞，怜悯汾阳潜入深地。锥恍惚于地底，超越无形而上浮。出幽密的暗野，不知路径所由。速令烛龙指火炬，过中山而中途休息。俯瞰瑶溪的赤岸，吊唁祖将被杀害。访问王母于瀛台，进献玉枝以疗饥。戴胜的王母既已欢悦，又翘责我行走迟缓。载着太华山的玉女，召唤落水的浮妃。都姣好美丽而妩媚，增加美目和峨眉。舒展妙美的纤腰，扬起杂错的衣襟。开启朱唇而微笑，脸色光彩照人。献上环坤和玉离，表达好意以玄黄。虽色艳离美，志意浩荡而不佳。两位美人悲于不被接纳，一起咏诗而清歌。歌曰：天地氤氲，百草寒花，鸣鹤交颈，雎鸠相和。少女怀春，惊魂转移。如何贤明，忘我太多。将要答复而没有空暇，于是整驾而疾行。瞻望昆仑的巍巍，面临银河的洋洋。扶灵龟背负水中高地，架起赤龙的飞梁。登狼峰的增城，构筑不死之树为床。谢碎瑶蕊作为干粮，瑶取白水作为浆。请巫咸瞻梦，乃得吉兆福瑞。滋润美德于正中，何家何以为夫？既垂碎而固本，你要思念故居。安和静而随时，暂且纯美之所居。告诫百官要早起集会，大家都恭敬尽职的相迎。雷神风龙轰隆隆地发出震雷，电神列缺闪闪地照亮黑夜。云师聚集在一起，暴雨倾盆洒向道路。停下雕饰的车子，竖起华盖，驯服应龙来驾辕。百神森然全部随从，屯住的骑士如星罗布，挥动衣袖登上车，长剑高举时低时昂，冠冕高耸映照着车盖，佩玉琳琅闪耀着光辉。车夫庄严的执鞭策马，八匹骏马奔腾驰骋，饰有牦牛尾的旗帜如云般旋转，霓虹般的旌旗随风飘扬。手抚车篮回头眺望，心中灼热如汤，羡慕上京的辉煌，为何迷恋故地而不忘？左边有青雕直持瑞草，右边有素薇掌管金筝，前面让长犁浮动羽毛，把水横之直交付玄冥。嘱托风伯机伯收敛狂风，澄清污浊变为清明。拖曳着云旗连绵不断，玉鸾发出嘤嘤的鸣声，穿过清霄向上飞升，凭借雾气向上攀升。纷纷意意缓缓到来，光芒回旋显扬神灵，呼唤天地的守门人打开宫门， 在琼宫中拜见天皇，聆听广乐的九次演奏，尽情欢乐和乐融融。考察治乱于音律之中，思虑开始而推究终结，想到放纵逸乐没有尽头，担心快乐过去，悲哀到来。素女抚琴余音袅袅，大荣吟唱说要记住啊，既然防止满意而静心，趁着我有闲暇而遨游。走出肃穆的子宫，集合在开阔的太微园，命令王良执掌策马，越过锵锵作响的高阁，设置网车层层覆盖，在茫茫青林中狩猎，拉开威湖宫波澜作响，射向播种山的风狼，在北落星处观看壁垒，敲击河谷星发出棒狼之声，乘着天皇星泛泛漂流，浮游在天河商商之上，倚靠招摇射梯星来回盘旋，观察二季无尾星交错运行，高耸曲折婉转连绵，纷杂从句飒然并驰，迅疾飘忽浩荡无形，烂漫米粒渺茫重叠，凌驾于惊雷的抗科声中，玩弄狂电的淫逸之态，超越混沌于幽暗之境，贯穿倒影而高飞，广阔无垠没有边际，这才穷尽天外之景，占据开阳星俯视，下临故乡的昏暗，悲叹离居的劳心，心情冤冤而思归，魂魄眷恋频频回顾，蚂蚁车辕徘徊不前，虽然遨游取乐，怎能消除愁思暮念，走出昌河门，降下天路，乘着飙风驰骋虚无，云飞飞环绕车轮，风渺渺震动旗帜，缤纷连篇昏暗不明，忽然眩云返回故乡，收起往昔的安逸，收敛放纵的远心，修整当初的服饰翩翩，加长我的配饰三三，文章焕然光彩灿烂，美胜纷云随风飘扬，驾驭六艺的真车，游历道德的平林，结集典籍作为王谷，驱使如墨作为禽兽，玩味阴阳的变化，吟咏雅颂的美好音声，赞美曾氏的归耕，羡慕莅临的高峻，早晚一致没有二心，本是始终所福音的，惜替若厉以反省过错，害怕自身未能整饬，如果心中端直，即使无人知晓也不惭愧，墨守无为以凝聚心智，与仁义逍遥，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何必历尽远行而劳苦。结语说，天长地久岁月不留，等待黄河澄清，只能怀抱忧愁，愿能远游以自娱，上下无常穷尽路河，超越腾跃脱离世俗，飘摇神举随心所欲，天不可登仙者稀少，百舟之中忧心忡忡不能高飞。赤松子，王子乔高岛谁人能离，结经远游使心神相携，回心转意来从玄策，获得我所追求还有什么可思。永和初年，张衡离京出任河间相，当时河间王骄奢淫逸，不遵守典章法度，又有很多豪强共同图谋不轨，张衡到任后树立威严，整顿法度，暗中查知奸党姓名，一时全部收捕，上下肃然，称赞政治清明。任职三年，尚书请求退休，被征召授予尚书之职，享年62岁，永和四年去世。著有《周官训诂》，崔苑认为不能与其他儒生有所不同，又打算续写《孔子》一说中彖象残缺的部分，最终没有完成。所著诗赋名七言、灵县、阴贤、七变、寻告、玄图共32篇。永初年间，业者仆夜刘真、教书郎刘陶图等在东关著述编撰汉记，因而确定汉家礼仪，上奏请求让张衡参与讨论此事，恰逢他们都去世了，而张衡常常叹息，想要最终完成。等到担任侍中时，尚书请求专门从事东关的工作，搜集遗留文献，尽力补充修订，又逐条上奏司马迁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的十多件事，又认为王莽本传只应记载篡位之事，至于编年纪月记录灾祥，应作为元后本纪，又认为更始帝在位，众人没有其他期望，光武帝起初是他的将领，后来才即位，应将更始的年号放在光武之初，上书数次，最终未被采纳，后来的著述多不详尽点合，当时人追回此事。